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
哎呀，这个好像说三年，但是好像也没有隔阂，看了大家还是那么的熟面孔啊，当然也有一些新面孔啊。那但是我觉得真的在主里头我们都没有分嘛哈。那我觉得很感谢神哈，这个虽然三年不见，但是呢大家那个一见面好像就好像是天天在一起一样了，好那么的亲，我觉得这是恩典，珍惜，我觉得珍惜大家能够有在一起相聚的时间，从我信主到如今，神真的是一位信实、慈爱的神，巴不得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早日认识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经历主哈，那么。我觉得也很感谢主哈，在去年我本来以为说内心里头有感动，就是说我这一年恐怕在清迈的时间啊不会很多，多半会在外面，我那时候内心里头会觉得说哎呀大概我们会在国内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呢心里也就预备了说不在清迈，没有想到啊，不是到国内的这个，到这个中国其他的城市里头去，反而是到了台湾哈，一下子就把我留下了啊，发现了就是说，哎，有这个癌症啊，那么以后呢动手术啊，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真的我觉得很感谢主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神自己在那里带领，我觉得很奇妙，就我们信主啊。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让我们经历到是他在带领我们，你不是孤单的啊。所以在圣经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啊。因为还有呢，我们里面有那个宝贝，就是我们的主，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因为现在讲起来好像很轻松哈，大家觉得就说，哎，好像这个癌症。对于敏文来讲好像是很轻松的事情，其实真的很感谢主，就是说每一次当我听到有人得癌症的时候，我心里就在祷告说，主耶稣，有一天万一我得的话，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是不是也像很多人说为什么是我啊，但是我说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当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里面因为有你这个宝贝，我心是稳稳的靠着你。那个时候呢当我听医生这样说，你这个里头长的东西不好哦，要开刀的时候，我觉得很感谢主的时候，我的那个里面非常的平静，没有说哎呀，好像是这个，好像说是说为什么是我或怎么样，我心里就觉得说，哎，主啊，感谢你哦，因为心里已经预备好了，随时有面对这样一个东西来挑战的时候，里面那样子很平静安稳，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我就想到说，那个时候在82年，我跟基雄我们有机会可以进到这个台北山区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样，别人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来了，可以到山上来啊。那么我们这里有学校希望你来帮忙教书。那个时候呢，我们是2月26号才接到这个消息，他说他们3月1号开学，那时候就赶快准备，然后呢，就基雄就把我送到山上。然后呢他送完山上什么事情交代完了以后他就走了，就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在那个山里头哈。那么以后我就住在那个山区，在那个全部都是这个老兵的，这个你知道在那种三不管地带的老兵的寨子里头，哎，我竟然好像没有那个害怕说哎呦我一个人在那里了，我觉得好像主跟我同在那样子一个当中。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说不是我一个人，我觉得主啊好像是主跟我同在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里头没有害怕。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我得罪神了，神惩罚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就是说觉得就是说神是要来降灾祸给我，不是，我们的主是平安的主，不是降灾祸的主，神也在这件事情上预备我的心。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我们在清迈，我们有一个爱之家，有一个年轻学生的一个聚会，有一个孩子他就说，他说大妈，我最近啊，我上山了，因为他父母亲是传道人，上山他去帮忙翻译， 因为山上少数民族啦，还有他们只会泰语啊，那么从新加坡有一些医生去到那里，那么那些医生一去到那里就跟他们这些人家来看病嘛，就跟他，你们都是犯罪了，所以啊你们就生病了什么的。他说这一点我真的很想不通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讲哦，说生病就是人犯罪了。哎，突然之间神也给我想到，就是约伯。我说你看约伯在圣经里头讲到约伯，他是什么，他行事啊，这个正直啊，远离恶事啊，那个敬畏神。哎，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的，哎，神也允许这些事情临到，不是咒诅，不是处罚啊，真的有，除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省察，我像我遇到这事情我也在神面前，我说主啊，是不是我没有好好照顾这个圣灵的殿，以至于这个事情临到啊，自己在神面前反省还有什么地方哎做的不合神的心意的，反省完了以后我很欢喜的就来面对这个事情，不把这个东西就来压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觉得神在那个时候借着年轻人问我的时候也把这个预备我的心了，所以遇到这个事情我不觉得说是神降我灾祸。那另外一个呢，在我每一个月我都跟神说，神啊给我一段圣经，让我这一个月里头我思想这个圣经，让这个圣经成为我的帮助。所以在之前的时候呢有两个月里头，后来事情发生才会去注意哈。他讲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在帖撒罗尼迦5:22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那么后面还有很多，后面还有一次是希伯来书13:20，但愿赐平安的神，神都赐平安的神。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我真的我就觉得说神是要把他的平安给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今天神好像没有跟我说话，哎呀这个读圣经好像没有什么用。是当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圣经好像没什么，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神的话历史就成为你的帮助你的力量。我在那样一个时候我就想起来了，那个时候也是在山区里头，有一天早上读圣经读到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说愿你们平安，结果呢那天泰国人来包围村庄，季雄也是不在。我觉得说神好像这个训练我这个胆子啊，都是季雄不在的时候我太依靠他了，什么事情都是季雄啊，所以每一次发生事情是季雄不在我边上啊，所以呢那一次也是一样，哎，季雄不在，我说主啊真的求你保守啊，这个泰国人来，这个泰国军人来包围村庄，他认为大概这个村里头有毒品啊怎么样，所以整个的这个直升飞机降落军人。可是那一天早上读的圣经突然就在我里面，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那一次我真的是经历到主给的平安。所以那些村民很慌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讲说主一定保守我们平安，我们在这个地方主一定保守我们平安，果然真的是平安在我们的当中。泰国军人也没把他们赶走，他们说老师啊我们以前在缅甸就被缅甸军人赶到泰国地了，我们这一次恐怕也不能在了，但是感谢主永泰到现在还在啊，神在那里掌权，感谢主。所以神是赐平安的神，让我在那个过程的里头经历到他所赐的平安。那我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说圣经里头在这个诗篇91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那我在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最近在读的时候我说主啊真的是这样子，哎，好像到这个癌症的这个东西不成为我的一个捆绑，让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真正的得自由。我觉得说主啊真的让我走过。所以我呢去年没有来是因为我在修课，修癌症病人课，所以没有在这里跟大家见面。那么季雄呢修癌症病人家属课，怎么样照顾病人啊，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头他怎么样的走过。我就觉得说主要我们两个人都在休克啊，所以呢就不觉得说是怎么样难。其实呢开完刀以后很快我的伤口就复原了，那个时候还有机会，这个医生就跟我们说如果你们要办什么事情可以办哈，那么你们决定什么时候化疗，我们就说能不能6月这个中啊，他说可以。我就跟季雄我们就到这个国内哈，我们到北京啊，北京去这个有这个特会几天，完了以后呢又到江西，然后又到广西，然后又到昆明啊。我说主啊感谢你让我成为一个活的一个见证，一个活的教材进到这些人当中。因为很多的在清迈信主的有一些这个到清迈来读书的一些学生， 他们回去以后，他们知道我得癌症，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服侍耶稣还会得病呢？哎呀，神为什么不保护大妈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看顾呢？好，他们想不通。但是当他们看到我开完刀到他们的当中的时候，他们说，哦，真的，他们会把荣耀归给主。原来我们在世上都会有苦难，但是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因为有神的同在就不一样，我们能够有面对苦难的力量。我觉得很感谢主啊，让我成为一个活的见证道当中。我常常说，我跟静雄说，我说静雄啊，真的说呢，我也不大口才也没有你好或者怎么样，我说我常常就是站在季雄旁边啊，跟着他一起去哪里，我说主谢谢你让我这一次呢好像成为一个见证人啊，就像那个圣经里头讲到那个拉撒路他就坐在那里就成为一个见证。我说主啊，让我就是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靠着你走过疾病，走过一些难处的时候，你给我的那个力量帮助，让我也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见证人，活在众人的当中啊，感谢主。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也经历到肢体之间的看这个关怀我觉得真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背后的祷告，还有很多窝纳的肢体在这个台湾，到台湾的时候呢，给我们许多的温暖。有人在想说，季雄敏文啊，你们没有孩子哈，遇到一些事情，哎呀，两个人很可怜啊，或者怎么样？哎，没有啊，在开刀房外面啊，气球外面很多人陪呀、啊，啊，这个我们以前去台北的童工啊，怎么样啊？哎，我们杰克斯好像也在旁边陪的啦，哦，所以感谢主啊，真的这个他不孤单呐、啊。然后呢，到了病房以后呢，这个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啦，台北的啦，或者哪里的肢体来，真的我就觉得就是说。有肢体生活是不一样，弟兄姐妹，我再一次强调，刚刚我说过一次，我再说，有肢体真的是不一样。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啊，有一些难过的事情怎么样？你来的，你不要说，哎，今天不去聚会了啊，今天心情不好啊，不去参加团契聚会。哎，要来呀、啊，越是心情不好，越要来参加团契聚会。当你见到肢体、见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哇，你的那些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同样的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啊，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的关怀爱啊，真的很得安慰啊。嗯，所以我说有很多的时候，很多事情真的我们没有遇到的时候我们不珍惜，我们不觉得怎么样，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珍惜。其实真的这种对我真的是很好，没话说了哈。但是呢，这个我突然发觉，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就是说，他什么都行了，有没有这个敏文都没什么关系了。但是我发觉经过这一次这个疾病，说我照样，我听到医生讲完，我那天我照样回去吃得下睡得着，他吃不下睡不着，等会他跟大家分享。他不行了啊，但是我突然发觉说，哦，原来啊，我还是要好好活的。因为为什么呢？我过了60岁生日了以后，我就跟季雄讲，我说季雄啊，真的哦，该走的时候就该走了哈、哦。这个我这一生啊，值得了，能够服侍主啊，你又对我这么好，哎，值了，值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我们两个曾经为谁先走谁怎么样后走的时候，还怎么样讲的时候，后来我常常说，好、啊、好，我服侍你到底啊。但是呢，在这一次的时候，我就突然说，对，我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身体啊，尤其在台湾，在美国，大家不晓，大家恐怕都是开车啊，都不会、怎么样。到了台湾以后呢，坐公共汽车，坐捷运，坐什么样，哇，他好好的扶着，哎，牵着手，我觉得真好哎，啊，弟兄姐妹，真的好好。所以啊，坐开车啊，一个开的手都在那儿了，哪有时间来牵你的手、啊、那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在台北有一台，我觉得很感谢主的，就是借着我疾病，让有一些迷路的羊也好了，这个一些孩子他们一直不敢来，就是来跟我们联络，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对不起我们。有个孩子，他说因为他很聪明，那么从缅甸到泰国然后到我们那边读书，我们就觉得这个孩子很值得栽培，我们就帮他办了各方手续以后呢，就让他到台湾来读书。到台湾结果呢，他读书读到 当然了，这个朋友也好，或者是各方面，就后来就误入歧途，进入黑社会，也变成黑社会的头头。所以呢，他就很不好意思跟我们联络，啊，每次他回到泰国，他就不好联络。但是他这一次在这个 Facebook 上看到说，我生病了，他就在想说，哎呦，再不去见师母的话，恐怕没有机会了。好，所以呢，他就硬着头皮写了长长的一篇，他内心里头的挣扎各方面。就说老师啊，你要骂我，你要怎么样都可以，我想跟你见面。那么我们就安排，就说刚好要去医院，就跟他约了在长庚医院附近的一个地方吃饭见面。那季雄就跟他讲，我们11:30到12:00之间，我们在那个餐厅见面。他就心里想说，哈，这个王老师啊，真是才只给我半个钟头，30分钟。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在想着就是说，坐车常常会有这个塞车啦或怎么样，时间给他预的宽留一点，都没想到我们去。我们也11:30到，他已经11:30以前已经坐在里头了，等着我们。啊，讲，啊，这个孩子，那已经40多岁了，但是我们觉得他还是孩子。就他在别人的面前好像很怎么样，他在我们面前真的是像一个孩子一样。我觉得感谢主，让一个好像走了那样子的一个走歧途的人能够愿意回来。他那个时候就跟我们讲说，老师，我派一个司机给你一辆车啊，他们你要去哪里他就送你去哪里。我说谢谢你，谢谢你。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很珍惜老师牵着我的手啊，啊，这个是在别的地方，在泰国，因为我们也是开车嘛，我说在台湾难得的机会的，我很珍惜。所以真的每一样数算都是恩典哈，没有觉得说是哎呀，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只有在开始化疗的那个时候的前第三天吧，就是打完化疗的时候，在打化疗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真的不知道那种的滋味是什么。我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就唱诗歌，一打差不多3个多钟头，一直在唱诗歌。所以弟兄姐妹，好好背诗歌，诗歌背起来，你真的是，哎呀，每一首诗歌都成为你的安慰，你的帮助。那个诗歌一首接一首，一首这样唱，然后呢，这个打针水，然后呢，就想到就说。主啊，我这个算不了什么，你在十字架上你受的苦，主啊，我还没有办法体会，我这个只是小小的苦，我只能体会到一点的时候，当别人讲到他化疗的时候，我才能够体会到他在那个过程里头的难过是怎么样。其实我也可以不要做化疗，但是呢，我说主啊，既然要修课，我就好好的把它修完，化疗课也要修，电疗课也要修，医生怎么说我就怎么修，把它修完，去了解，去体会那个过程。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呢，啊，靠着主这样子走过。那第三天的时候，我说刚刚说了，我曾经跟基友讲，我说基友啊，干嘛呀？回去吧！啊，不，这个难过的时候是真的是很难过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心。但是呢，后来说还是要走过，还是要走过。主啊，人家读书都很困难，也读过，我也要靠你这样子走过。感谢主，主有给力量过。有一次，第四次吧，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有一种就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你里面会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一种的惧怕。哎呀，我那个时候在那个过程里头，我说主啊，我已经打了第四次了，好像应该没有什么很惧怕的，但是好像里头就我有一种那种的害怕。说，我就想到一首歌，你是我藏身处，啊，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
你是我藏身处。你立意的就立了个四面环绕我，每当我心惧怕时，我要依靠你。
哎呀，我就说主，我要依靠你，我要抓住你啊，让软弱的人说我在主里怎么样能够得刚强。哎呦，主，我就觉得说，原来很多的诗歌也好，很多的经文也好，就是我们在这样疾病或者在困难在各样的时候，我们走过，我们体会不一样，不是去解经或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而是说主啊，是的，你的话就是这么样说，是的，让软弱的人说我在主里已刚强，那么的喜乐，那么的欢喜快乐。所以我说主，真的这一趟走过，内心里头满了主你自己的同在。所以我说我没有祷告说主你要让我得医治或者马上好， 我是说主啊，帮助我能够面对。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主靠帮助我能够面对。我也很感谢主啊，很多人为我祷告。我有一次到永和看那个祷告单啊，他说为王以文姐妹祷告，让她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说主啊，哇，他们真的是很有信心的，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很信心的祷告，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啊。虽然就一点点，只有那个什么这个白血球，这个没有什么，所以要打那个白血球增生剂，嘴巴也没有破，吃的胃口也很好，睡的也很好。我说他们祷告真是大有能力啊，没有任何副作用。我那时候我就说谢谢你们的祷告啊，大家的祷告真的实在是很奇妙。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我想等会儿多一点时间给弟兄，他里头有一些东西给大家一些分享哈。那么我们有一首诗歌《安静思想》，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现在在难过的过程的当中也好，在苦难临到的当中也好吧，真的，他乃是神，让我们安静思想。有时候我们心太乱，其实我很感谢主，就是说，主其实在我们要遇到很多事情之前，他都有给我们一些告诉我们。只是我们这个怎么讲，太多的事情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我们的心，我们以至于不注意。我常常发觉蚂蚁在台北要下雨之前，蚂蚁就搬家啊，怎么样，我就跟他讲要下雨了。哎，真的是这样，动物都能够体会到有些事情要发生，可是我们人啊，事情要发生我们还是很迟钝，然后呢还在怪上帝，神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我等到几时呢？在圣经里头这要到几时呢啊？其实神早就告诉我们了，安静思想啊，在神的面前哈，我读一下这个歌词。他乃是神，安静思想，你这受尽折磨的人，他知道你最深忧虑，万有之上他在管理，慈爱的主仍体恤你，他要担当你的忧伤，慈爱的主仍看顾你，虽然痛苦缠绕着你。安静思想，他乃是神，安静思想，他知道你最深痛苦，他乃是神，安静思想。
他乃是神，安静思想，你这受尽折磨的人，他知道你最深忧虑，万有之上他在管理。安静思想，安静思想，他乃是神，安静思想，他知道你最深痛苦，他乃是神，安静思想，慈爱的主仍体恤你，他要担当你的忧伤，慈爱的主仍看顾你，虽然痛苦缠绕着你。安静思想，安静思想，他乃是神，安静思想，他知道你最深痛苦，他乃是神，安静思想，他乃是神，安静思想。
很感动，先站一下。我想我们当中许多姊妹都想要跟这个大妈 hug 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们姊妹可以起立，
就跟聚会完了好了，好不好啊？聚会完了，
好，聚会好，当然我们就聚会完，好不好？
大妈在那边分享的时候，我说会不会有一天在合道团契有一个弟兄姊妹也是得了癌症，但真的很痛苦，走不下去，还愿意来流着泪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说，弟兄姊妹请为我祷告，因为我是你们的肢体。其实你知道礼拜堂很可怕，可怕在哪里呢？有见证的才能来见证。其实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人，在他还没有很完全的时候，在他那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也都记载了他们一切的软弱，是吗？真的礼拜堂很可怕，大家都读圣经，读了圣经都是把最高的标准标准在那边讲，讲到最后怎么样呢？看别人不顺眼，那么自己很这个有那种内疚，是不是？其实不需要，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哪一个属灵的伟人，他过去的那一段都记在圣经里面，真的，他们很真实的。其实我从前啊，总觉得大妈比我笨。真的，我现在发现我真的比他聪明，但是他比我更智慧，他是大智若愚啊！跟你讲，我从前总觉得好像我比他更属灵一点，但是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比他软弱。他刚才讲了啊，其实大妈被查出确诊，是一个最毒、发展最快、而且复发率最高的三阴型乳癌的时候，我没办法睡，我也没办法吃饭。你们说我有多刚强？那么刚强的地方是刚强嘛，但人还是有软弱的地方嘛，不是吗？我真的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我说你拿我去就算了，怎么拿灵魂去了？因为我跟他一起生活，我知道他敬虔，他单纯，他没有任何的坏心，他对任何的，他看到坏人他还要讲出他的好处，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真的很想不通。你知道一个人呢，越想不通是越平安呢还是越不平安，越喜乐呢还是越一肚子的气啊？这真的很真实。你知道我们到底是服侍主的人，圣经也蛮熟啊。那个时候就有一节圣经，其实耶稣要离开世界升天以前，他跟他门徒讲说啊，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苦难里面包括疾病的苦难，里面包括失业的苦难，里面包括家庭不幸福的苦难，里面包括许许多多人际关系里面的那种的那种拉扯的苦难都有，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我讲到都已经讲了多少次了嘛，多少遍了嘛，这件事你怎么会不懂呢？是不是啊？对不对？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怎么样呢？我突然一下子警觉的，我说我现在没有平安是因为我没有在主里。那么在哪里呢？只是在人世间夫妻的感情里，是不是啊？一个夫妻感情好的，听到太太得了绝症，你哪有，你怎么有再高的修养，对不对？你再高的操守，你再多的什么，我突然就警觉到，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圣经的时候，它不是让我们在那边看我们懂不懂这段圣经的道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让我们来看我们有没有这个事实。等到有一天我发现我怎么平安没有了，不是我懂不懂这些圣经，是我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的这一刹那，我突然发现我没有在耶稣基督大能的应许的里面，我没有在耶稣基督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的里面，是吗？不然的话，那一种的不安，那一种的担心太太会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东西 怎么可能呢？我突然发现那一刹那，那一段时间，我只是在夫妻的感情里。夫妻感情好不好？好不好？好啊。但到有一天，因为夫妻感情好，失去平安，是不是这样？
是。
就变成这样嘛？钱财好不好？
好，
钱财好。那不在耶稣里，只在钱财里。有一天，钱财能够给你平安吗？能不能啊？不能。所以我慢慢就发现说，其实耶稣讲的话不是道理，我们不是去解释他，也不是去懂他，而只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反省。没有平安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这么重要。所以我说，是不是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方向都错了？我们只在要明白它，要解释它，但是很少有人拿圣经里面记载很真实的东西来衡量我是不是这样，是吗？我们路有没有走错？我突然发现，假如我一直这一段圣经一直还是我可以讲给别人听的道理的话，我没有那时候有这样一个神的恩典临到我，让我反省说，我现在没有平安，是因为我没有在主里面。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其实圣经还有很多的东西是事实的，比如说，教会是神的家，是不是啊？有可能新来的不读圣经不知道，读圣经就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是不是啊？你道理讲的再好，这个下次真的，我不是叫你们使坏啊，传道人讲以后来讲说啊，教会是神的家，讲得很开心，讲得很那个时候，他下台的时候，你可以问他，哎，传道弟兄，在这个礼拜堂里面，谁是你的家人啊？你对哪一个人像对你家人一样这样对待啊？别的话不要讲了，那这是什么？这叫事实。我觉得这一次，假如神要让一个传道人悔改，看见圣经不是拿来讲道理的，圣经拿来是看我有没有这个事实的，没有这个事实，赶快找耶稣的。啊，我觉得这个大妈的代价付了太大了，上帝让她得癌症，让我学这个功课，我觉得这个值不值得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还是主的话让我心里有平安。第二个，其实我也是个很真实的人。我说主啊，怎么可能呢？我们在那个山区哈，吃的完全是 organic 的东西。你在山上所有的东西，你不能去问说哪里买的啊？问这个话简直是太没有知识了。啊，太没有学问了。那么要问什么？你这个是怎么种的？是怎么养的？是这样的吗？是不是啊？他是只能问这个。我们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生活了20多年，我说大妈怎么可能得癌症？我想不通。一个是在我生命里面，一个在我头脑里面的，我想不通，怎么可能？神啊，怎么可能？不是你跟我太太开玩笑吧？是这样啊？哎呀，很稀奇啊。当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里面突然出了个答案。什么答案呢？因为我是从山区下来，14年还是15年，大概14年15年，大妈得这个癌症了。因为我们离开那个环境，下到城市里面了嘛，在美国至少有5年嘛，不是吗？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在一些这个清迈啊什么这些地方，在城里面，我们在城里面吃的东西是什么呢？跟大家吃的一样吗？是不是这样？是吧？啊，是这样。就我突然有个感觉，我说侍奉没有白侍奉，到那些原生态的地方去服侍主没有白侍奉，为什么呢？我说假如大妈不去的话，35岁可能就发现，是不是这样？因为在那个地方，所以让大妈得癌症的时间，假如她的这个宅女型的个性，这个细胞都缺氧的情况，是不是啊？那个这种情况，她就有那种会得癌症的可能的这种倾向的，这个一位妇人，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说，没有孩子的妇人，是不是在比例上得
这个什么这个乳癌的比例比较高，我不知道，我没有重心去学习。但我在想各方面的情况，假如这个大妈她真的是比较容易得癌症的，这个因为她到了这样的原生态的环境里面去了二十多年，让这个得癌症的时间延后了二十几年，你说这是有没有白白去那些地方？医生，我这个人很不容易被说服，我跟上帝很拗的，跟圣经里面一样，哇，很多的问题要问。今天你比如说你跟上帝有抱怨，人家就说不属灵不应该，谁跟你讲？你圣经号放开来看看，那个大卫天道说你的膀臂缩短吗？你还要忍耐到几时啊？你要把刀拔出来对付我的仇敌，有没有？有谁去把神学的观点套在大卫身上，说他不应该这样祷告？真实一点，真的，当我很真实的问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用他的方法怎么样呢？哇，让我感觉其实神的恩典我们常常想不起，我们看到的是眼前的痛苦，我们又想到的是在这么一同情这么长的时间的里面神的保守。我记得这一点给我的学习也是非常大的。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这个学习，我说做病人啊，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不一定会得癌症，但是我们是不是一定会生病？人吃五谷怎么样呢？生百病，是不是哈？我这次发现怎么样呢？做一个好病人，让服侍他的家人会很有安慰，也很有得灵性帮助的。当然就是这样，真的他是个好病人，真的是个好病人，真的是个好病人。但是想想看。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情绪会怎么样？我怎么样？我觉得大妈在这生病的过程的当中，真的让我看见说，有一天我生病的时候，我也像大妈一样，真的像大妈一样，这个让服侍我的这个家人太太能够得益处，是这样哈、啊。那么这一处，其实她在生病的当中很有意思，她到最后，她去做这个 radiation。他说大爹啊，这个坐车来去要两个钟头，走在路上的时间不算啊，还要等车。他说但到那边去的话呢，真正做了连线，我刚开始去的，我有跟他算的五次，使用中按掉五次。下次门诊去问医生为什么五次，结果呢，他就说因为他需要做五个淋巴的关键的地方，所以呢要五次。那我后来第二次再陪他去的时候发现五次，我说我计时间，啪一次这个二十七秒，哗一次七秒，哇一次，五次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我要去问他了，我说医生为什么你五次我知道了，为什么这些地方有的只有七秒，有的要二十五秒，有的是三十几秒，五次总共加起来是一分三十七秒。我说为什么是这样？他说因为你的太太是左边，做 radiation 的时候怕对心脏有伤害，那么他有一个角度，他给他做个模子，刚开始做的时候做模子，然后电脑定位以后呢做个模子，他每一次去 radiation 都是这样一个姿势，但他说还是怕某一个点，他觉得对心脏可能会有影响，所以他用的时间比较短，不照也不行，但是不能太长的，变成这样。所以我慢慢才发现说，其实这个我做癌症病人家属，我在那边好真的学。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我不太爱读书，但是这一次我真是好好学了。以后慢慢才会知道，原来这个里面继续祷告，下面我会讲解，是很感恩的。你知道哈，这个三阴型乳癌呢，它是动情激素、黄体素跟 HER2 通通是 negative， 所以它叫三阴。那么动情激素跟黄体素它这边是 positive 的，就证明说是荷尔蒙的关系，所以可以用荷尔蒙疗法。那么蛋白质，这个癌细胞里面的蛋白质有是 positive 的，就以后可以用标靶治疗。所以呢，大妈这一些先进药物的疗法都不可以， 只有最传统的化疗跟电疗。你就知道，这个下次你真的哈，这个只是这样嘛？因为有很多人直接讲，不要怎么讲，哎呀，你这个疗程结束了，现在还要不要吃药？他说还要吃药，你为他感谢，为什么？因为有先进的疗法，他还继续在用。等那天你问到一个人，他手术也动了，他这个化疗也做了，他这个电疗也做了，你问他你现在没吃药，他说不需要吃药，那么就什么呢？那就三阴型的乳癌，大家了解哈？虽然是这样，医生当着我面讲嘛，我说大妈你有没有怕复发？他说我得了都不怕，还怕什么复发呢？这也很真实。我们这一次回诊，这一次回诊，我每一次回诊的时候，医生讲的一个话，我都要问他的。这是回诊，第一次回诊是三月，第二次回诊是六月。那么第二次回诊就是我们这次来以前回诊的，医生说你这边打化疗的人工血管，下一次你来要帮你拿掉。我说有很多人两年都没拿掉，三年都没有拿掉，有些五年都没有拿掉，为什么我太太一年不到你就把它拿掉了呢？就把它拿掉了。他的意思说，以现在医疗医学，我可以这样讲，他所有的验血，以后所有的乳房摄影，以后的超音波，统统检查。他说现在你的太太这个治疗过程可以说完全治愈。没有复发的问题，但是还有重新再长的可能。哎，大家听哦，我是一次就听懂了。他的意思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他在跟正常人一样的时候，他还是会得乳癌，对不对？他现在是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下次会不会得呢？跟他从前会得的情况也一起发生，他还是会得，但是呢，绝对不会是因为这个复发。大连就这意思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从所有的癌指数各方面，他现在的癌指数比你们一般人都低，他没人这样。所以这个医生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主啊感谢你，就是这一次敏文他得这个病一直到现在，医生宣布已经是治愈了，结束了，这个人工血管一拿掉，就整个东西跟他从前完全一模一样。真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祷告，上帝听了。虽然大妈从来没有求，她这个病要医好，她从来没跟神祷告，神啊，求子你医治我，一次都没有。但是我相信你没有祷告，敏文求的，神也给他了；永和弟兄姊妹求的，化疗没有副作用，神也赐给大妈。要变成这样，所以呢，我在想说，真的让我慢慢慢慢学习，我们好好的把我们有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但在过程里面会有痛苦，会有惧怕，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现在还在痛苦在惧怕里面的话，要记得耶稣在我们祷告，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为你祷告。今天我们不要怕把我们的痛苦需要去跟人家分享，因为最后再讲交通一点，你知道在我们这一个礼拜堂的氛围，好的事情最好讲，不好的事情不要讲，讲的羞辱主，你说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大妈一检查出来有癌症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有一起交通的，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不可能，不可能要不知道了。我们预定这个去年2014年要来，为什么不来就来了，对吧？大爹大妈你们要来怎么不来啊，对不对？那你要骗他吗？你不回答吗？都不行。所以我们两个交通以后变成这样。OK， 真的让知道的人为我们祷告，让知道的人没有任何的猜忌。你知道一个人头脑会想很多的问题，对吧？会东猜西猜，所以我们说我们通通放上 FB， 有新的消息就 update。真的，你们只要上 FB， 你通通会知道大妈的感触也好，什么也好。真的有的时候，今天真的等到你有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会让你最亲近的家人知道，是吗？是吗？别人把不把我们当家人，这是他们的事。
我们要不要把信主一个团契的弟兄姊妹当成我们的家人，是我们要做决定的。我只有把荣耀归给神，我只有想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人生的坎坷，高高低低的环境，但是真的，当我们在有痛苦的时候，有肢体相伴；当我们在有喜乐的时候，有肢体可以一起分享，叫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痛苦格外的轻。这就是肢体。礼拜堂不是来追求圣经讲道理的地方，真的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像家人一样的连在一起啊。那么慢慢慢慢的，让我们感受到，或许我们跟弟兄姊妹大家私下也是很愿意像家人一样这样的相处，所以很多人把我们当作家人一样这样的爱护啊。这个经历我们大家传承相信，我相信以后和堂会不太一样啊。那一种彼此之间的这种像家人一般的这种交往，真诚真心啊，在基督的里面，我在想彼此的接纳，我相信会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很大的，用比较时髦的名字就有很大的正能量，是不是这样啊？就至少有真的有很多的很真实的那一份正面的东西，在我们软弱难过痛苦的时候，可以从主那边加给我们力量。谢谢弟兄姊妹大家的关心，谢谢。
谢谢大爹大妈的分享。难道这样就完了吗？好像还不够啊。去年那个我跟玉琴本来回台湾知道大爹大妈大妈，我本来要去看她看大妈的，结果呢没赶上看大妈，去看大爹了。大妈，我去看大妈就坐车就回去了，然后大爹躺在床上，是不是蛮奇怪的？但是他好像都没有提到他的状况啊，一直在讲大妈啊。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我想还是大爹来分享他自己怎么经过这一段的，因为我们弟兄呢可能都会面临这段这个所谓的结石啊这些问题啊。因为我们去台北短宣的时候呢，事实上大爹也是有时候躺在床上很难过，那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他的生命经历，好不好？我们还是请大家再上来这个分享这一段。
其实这个我们在座有什么人有过结石的，这个就是尿路结石里面，就是肾结石啊，这个输尿管结石啊，膀胱结石啊，里面其实这次来美国前一个礼拜，我三次进急诊室，因为肾脏里面的石头出来，我肾脏随时超音波里面通通有小石头，只是呢在还没有变成大石头以前，它自己都会出来，啊是这样，所以我的肾脏没有处理过肾脏里面的结石，没有说大到一个地步在肾脏里面痛去处理，没有。但是呢我肾脏里面的石头出来的时候呢，它痛它是从这边后面这个肾脏这边开始痛，慢慢出来以后呢，到输尿管慢慢下膀胱，只要石头掉到膀胱了就不会痛了。那么在膀胱里面它会慢慢的，假如小便出来了就没有问题，假如它囤积在里面的话，因为尿液的浓度，因为各方面的情况，它这个石头在膀胱里面呢就会慢慢结石，这个结很大的石头。所以呢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我那个肾脏这个膀胱结石拿出来摆在一个小杯子里面可以栽盆栽的那个石头，
真的吗？
他把它打碎也把它洗出来。所以呢而且这是我怎么样呢，这是我不定期的炸弹，随时出来了只要卡住，哇，跟你们姐妹生孩子一样痛。真的你们去问医生嘛，男人最痛的什么痛，跟女人最痛生孩子痛，他说男人最痛就是结石痛，那变成这样。
上一次你们短宣队来，我们在山区里面晚上挖石头出来了，卡到头痛的，去急诊也没有办法，就痛是痛不死，但是痛起来真是要死的。我在那个地方，这个不晓得你们痛到什么程度啊，刚开始痛，全身发冷，再更痛一点，冒汗，再痛一点，一滴滴大汗掉下来，再痛就吐，他变成这样。那天已经到吐的程度，就大妈为我祷告，主啊，你他也不能把短宣队的丢下，对不对？给山上人晚上啊去又开车，最少两个钟头才能够开到医院，这个大一点的医院去急诊。大妈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突然，这个是个秘方啊，告诉大家，他突然想到脚底按摩。所以他就问那个礼拜堂传道说，你这边有没有脚底按摩的时候，他说有，我这边还有脚底按摩的按摩棒，那个木头的，就拿来一看，肾脏在什么位置，他就帮我，哇，这个身体好的时候按很痛，但是因为这个痛比他更痛，所以脚痛了，五分钟哎，他就松掉了，就不痛了。那边人讲，这次也是。我们到台湾去看一些老朋友，从前在佤邦的战友，生死之交啊，大家都是他们那时候到佤邦去侍奉，都要签什么呢？签遗嘱，而且说跟教会无关啊，才能可以去的。现在罗兰刚也没这种事啊，
没有去。
我们那时候到我们山区去啊，他要签遗书。啊，有跟家人要交代，然后呢，还有里面讲一点，这个我这是我个人行为，跟教堂无关，那边这样，那这样的一种在一个地区里面传福音侍奉的同工，是不是生死战友啊？是不是？啊，那边这样，那我们想每两个月要回去台湾做一次，做一次检查，检查就是一天两天嘛，一次是检查，一次是看报告，两天。那么其他时间怎么样呢？我们下定决心去看望这些老战友，是这样。哇，这次是跑到屏东，到尔兰比这些地方，哇，很开心。大家回来的路上怎么样？在车上痛，坐在车上痛，所以后来要吃饭，跟人还约了见面，什么通通都打消了，直接开了车就直接进屏东基督教医院的急诊室。那这一次真是也了，确诊。这个什么东西看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当天就处理，就碎石，可能碎石又发现哎好了，那么当天晚上我们就，回台北，没想到睡到半夜又痛，另外一颗石头又跑出来，连续两颗石头跑出来，这一次比较难了，怎么叫比较难呢？去长庚看，他确定了。他说你昨天才搞过证实，甚至再给你证的话，怕你的肾脏会有问题，不可能连续给你证。他现在什么最好是自然喝水，给他自己冲给他下去。哇，那时候有很多人建议的，又是喝啤酒啊，又是什么、啊、有很多的偏方，是不是啊？他一直卡在那地方不下来，因为我礼拜一就要来美国，我就跟我一个连襟弟兄姊妹，你知道连襟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吗？连襟的意思就是说，两个男的，一个娶姐姐，一个娶妹妹，这个关系叫连襟了嘛？那大家了解、啊、什么妯娌？你知道什么是妯娌、啊？妯娌啊，连襟啊，这个就是。那么他是长庚医院一个非常资深的医生，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我说我心里很不平安，我硬了头皮说我要去，但是石头还卡在这个地方。他马上说 delay 你的行程，不可以走。他说肾脏不能开玩笑，话一下子说肾脏功能衰落了，你这个肾脏就完了。他说你要 delay 你的行程，不能去。他也知道我点脾气，死就死吧，这场的，所以他就积极的安排什么呢？把这个泌尿外科的主任也找好了啊，然后呢确诊了一切，他说你现在赶快去急诊室啊，他通通安排好了，然后呢检查了确实有石头，就住院。住院以后呢，第二天他马上就跟我开刀，说要动，不是开刀就动手术，现在动手术跟开刀是两个概念， 动手术的意思不一定动刀啊，开刀的话一定要动刀啊，是这样。动手术用微创的手术，去里面把，因为它定位了，所以它可以进去，它可以从我的尿道、膀胱，然后上这个输尿管去找这颗石头，把它处理，是这样。还全身麻醉，因为我很急，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手术快不快？”他很快。这个他第一台，这个8:30第一台，1个钟头，9:30一定出来了啊。那么我就跟他讲，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他说，这个放导尿管，看你这个尿里面受伤的程度，那个石头，我们在这个手术的时候，这个流血的情况怎么样，感染的可能怎么样？假如一般正常的话呢，就是今天动手术，明天早上就可以出院。那我是礼拜六动手术早上。所以呢，意思是礼拜天早上一定可以出院，那我礼拜一就可以走，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他给我全身麻醉，这个意思，他说我怕你会痛，因为你那个刚刚从肾脏出来一点点最上面的输尿管，我怕给你做，一般这个手术都是半身麻醉，他说我给你做全身麻醉，全身麻醉，既然全身麻醉了，醒的时候也是9:30啊，是这样。我9:30一醒啊，我旁边一摸，奇怪，怎么没有尿袋？就是没有导尿管跟尿袋，我就马上问说：“我说医生，你不是说有装导尿管有尿袋，要看我情况好了才，怎么没有尿袋呢？”他说：“对不起，你这个手术我没办法完成，但是你太太进来，我叫她进来，你太太已经同意了，这个手术不继续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视镜进去以后啊。”我右边的从膀胱上来的那个输尿管的进口看得很清楚，就在上去。但是我左边呢，那个进口看不见，他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他就把大妈就从这个外面就叫到里面，穿了无菌的什么衣服进去，他就给大妈看说：“你看这个找不到，假如一定要试的话呢，哈，抽错一个地方可能会大出血。”那么。你怎么跟他讲？
医生，你既然这样子做不成，我就不做
了。哦，他说既然做不成就不做，所以医生就没有做。我醒来以后没有尿袋，所以医生说没有做。我说没有做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就可以出院了。那个石头还在这个地方啊，不能碰的，痛的不得了。礼拜六回去，礼拜天早上清晨醒来。心里面七上八下，礼拜一还得去，这个是来的。突然也想到，好吧，脚底按摩，又来一次。那一次是我自己，你们大妈没给他起来，他也不知道。我就3点钟自己醒来的时候，又痛又难过，我一醒，我就脚底按摩，脚底按摩，脚底按摩，啪一下就松掉了。一松掉，我再拍，他就不痛了，我就知道他又掉下去了。所以呢，礼拜一就。放放心心，快快乐乐就来美国了。所以呢，我说在我身上有一根刺，我常常用我的健康觉得很骄傲。你几岁？50几岁。你现在吃几颗药？哇，很骄傲。我现在一颗药都没吃，我也没有三高，也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呢，上帝说你不要骄傲。这个肾脏的石头这边突然卡在这边，等到尿出不来的时候，对不对？整个肾脏一下就崩了。那变成这样，所以我说，我不晓得。大概我在泰国北部中，泰缅边界的环境，这个生死这关过了，真的也没有把这个摆得很看得很重要。但是的确，你说他小毛病是小毛病，但你要出大问题也是可能会出大问题。只是给我一个警讯：年纪越轻的时候越抵得住，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就越抵不住。那么怎么根本解决肾脏里面没有石头呢？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可能是体质，因为我跟大妈吃一样的东西嘛，在一样的环境嘛，我就会有，她就没有嘛，所以可能跟体质跟各方面有关，所以我也不晓得。尽量现在我尽量为大妈注意，希望那个石头不要变太大，小一点就可以啊，就这样，好不好？谢谢大家，想起的话还有要代答的话，就是这一点。